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雅娟说财税节目，我是主持人 Lily。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西雅图著名注册会计师、宏信财税规划集团创始人及合伙人、华盛顿大学博瑟尔商学院董事刘雅娟总裁Susan Liu来和我们分享财税知识。虽然刘总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但我在这里还是要简单介绍一下，刘总是凤凰卫视的特约税务专家，也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雅娟说财税系列讲座的主持人主讲人，曾任美国美林证券总部资深财税顾问，拥有超过20年任世界500大企业财税顾问的经验，在中美财税、中美税务、公司架构、退休规划及遗产规划方面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及经验。那我们来欢迎刘总。
谢谢丽丽的介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刘总，我身边有一些朋友都开始谈论起退休后的生活了耶，他们其中有很多人都提前做了退休规划，为的就是将来可以安享晚年。那刘总，你身为税务规划、退休规划这方面领域的专家，能不能从你的角度来跟大家讲一下，大家普遍的收入来源都来自哪里呢？
好的，那一般人的退休收入来源呢，主要有四个。第一呢，是银行存款；第二呢，是股票基金；第三是社保；第四呢，就是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的退休收入来源呢，就是租金。这四个可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了。那我先来说说对这四种退休金来源的一些顾虑吧。那第一呢，银行存款，现在银行存款的利率呢是5%上下。那联邦储备局呢，一般的就是一直在说要降息，很有可能在今年九月就会降息，到时候呢，银行给的利率呢就会比5%要少。那银行存款利率的不确定性呢，给这养老金呢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再一个呢，银行里的钱呢，你会越取越少，它提供不了一个终生的永续的收入，所以到时候钱取没了，人还活着，那个时候怎么办呢？那第二呢，就是股票和基金。股票基金呢，大家都知道，股票基金就是高风险高收益。那高收益呢，它是不保证的，是潜在的一个高收益，可能是也会亏本。那大家的退休账户呢 ，401k 呀、IRA 呀，其实大多数都是在这个都是在股票和基金上边。那对于年纪大的人来说呢，如果说你退休的时候股市大跌，那你可能就没有一个时间来等着它再涨回来，因为你随时都要用钱的。第三个呢，就是社保。社保对于在美国退休的人来说呢，现在平均你想想，平均的社保每个月才能够取$1500。那像新移民过来呢，因为没有在美国这个存社保，所以呢没有社保金，那就是对于美国人来说，一个月1000多那也是很少的。现在通货膨胀这么厉害，所以说很难维持正常的生活。那第四呢，就是租金。租金相对来说呢，是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那大家也要想一想，如果说把租金作为你唯一的一个收入来源的话，可能是你要想一想，比如说像 COVID-19 的时候，这个租客被裁员，他没有收入来源了，他拖欠租金。那这个还有呢，出租房的维护呢，也是耗钱耗时耗心力的，一旦你上了年纪，维护这个出租房呢可能会力不从心。 所以我分析了这四种常见的退休来源，其实呢哪个都不能够提供一个保证的永续的收入。
嗯，刘总，其实我身边很多朋友现在在做退休规划的，都想做那种没有风险的，能够提供永续稳定现金流的退休规划。那请问美国有这样子的退休工具吗？
丽丽，有的。美国政府呢，为了激励大家呢存钱养老，就提供了一种专门为退休规划的这样的一个工具，那就是退休年金。
怎么是退休年金呢？
退休年金呢，其实呢就是这个保险公司和你签订了一个合同，就是你把一笔钱呢存到保险公司，然后保险公司呢给你一个终生永续的一个收入。你可以一个人购买年金，同时呢你和你的配偶可以一起购买年金。那一般来说呢，45岁以上的人呢开始做退休收入，考虑用年金为自己提供一个就是活到老取到老这样收入来源。而且如果说你和配偶一起购买的话，那就是只要有一个人活着，这个退休年金收入一直都会给你。
那哪些资金可以存入这个年金里面呢？
像银行的存款呀，比如说我的客户呢有些新移民，他从国内带来的钱在银行存着，其实呢他规划他的养老呢，他就把这个存款放到年金里面。还有呢是比如说像 IRA 呀 SubIRA 还有 401k 的钱也可以 roll over 到这个年金中。你 roll over 的话，当前是不缴税的，你是从一个退休账户 roll over 到另外一个退休账户。
那刘总，请问购买年金对身份上面有什么要求呢？
这个对身份呢是有要求的，大多数的年金公司呢只有美国公民和绿卡持有者才有资格购买。
那做这个年金有什么优势呢？
年金呢有五大优势。第一呢，它是保证收入，就我说的这种保证年金，它提供保证的终身的永续的一个现金流。而且如果双方共同拥有这年金，只要一方活着，就永远都能够提领永续的收入。第二呢是有税务的优惠，就这个延税功能，当你存钱到退休账户里边呢增值的这个阶段，比如说你存五年存十年，这个里边的增值的部分呢它是不交税的。第三呢是保本增值，它是不会伤本金的，因为它是保证每年都会有增长的。那第四呢，它有专属的性质，属于你个人的养老收入，而且你活到老呢取到老，这样呢不会给子女增加任何经济负担。第五呢，它是法定继承，保护隐私，指定受益人，不经过耗时耗钱耗精力的法庭认证。那年金呢有好几种，所以今天呢我主要就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保证型的终身收入年金。
那什么是保证型终身的收入年金呢？
顾名思义呢，保证型收入年金是完全是没有风险的，完全是保证的。就在你买的时候呢，通过这个合同呢，你就知道，你比如说你60岁取的时候，你是能取多少钱，你65岁取的时候是领取多少钱，所以你这个完全是已经在合同里边规定好了。那我举个例子说明吧，就前阶段呢有位客户呢他杨女士哈，她找到我们让我们给她做这个退休规划。那杨女士她是55岁，之前呢她自己在投资股市上呢也亏了不少钱，现在呢50多岁了，所以她就是要一个养老呢要有一个保障，不想冒任何风险了。于是呢他找到我们，就要规划一个有保障的退休收入。那我们就跟他介绍了保证型收入年金，这个对他来说，他说哦，这个就是我想要的。那我们看一下哈，这大家看一下图一，可以从标红的部分看到呢，杨女士如果从65岁开始提取 这个年金的话呢，他每年固定可以提取12.7万美元。他是投进去了是100万，他每年固定是12.7万美元。这12.7万美元是活到老取到老，不和任何市场风险挂钩。
那刘总，这个12.7万美元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好的，那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哈，那我就详细的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年金提供的这个永续的收入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就大家在购买年金的时候一定要搞清楚，就是说这个年金它是怎么计算的，它是不是保证的。就首先呢，一个年金合同里边呢，它会涉及两个账号。两个账户，一个呢是现金值账户，另外一个是退休金账户。现金值账户呢，我在这边呢就先不详细解释了，因为现金值账户呢直接影响的是身故赔偿。我们买年金呢最在意的还是终身永续的退休收入，那退休账户呢就直接影响的是开始取钱后的永续的退休收入。就是说现在呢在市场上有各种年金产品，其实呢每个年金产品你都能够找到这两个账户啊，无论你看年金什么样的年金，它都是这两个账户。大家请看图二，从中标红的部分呢，标红的这个部分哈就是你的退休账户价值。大家可以看到杨女士在55岁存入100万美金到年金账户里边呢，账户退休的价值立马增值到120万美金。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特殊的这个产品呢，它是提供 20% 的开户红利，用来计算你的终身的收入，这样你的终身的账户一下就增加了20万美金。那这样呢也就意味着你将来领取的永续收入也会按比例增长。除了开户红利以外呢，退休账户的价值还会每年进行增长。前十年的时候呢，账户价值每年的增值是 10%。 需要注意的是呢，一旦开始领取这个终身的收入呢，退休账户的增值呢它就是停了。在杨女士65岁时呢，退休账户的价值已从100万增值到220万美金。你看这十年呢，它翻了一倍。这样的话，对后期的终身收入呢，是有很大的影响。那接下来呢，大家看一下标率的部分。这是一个决定当年开始领取时能够领取多少收入的这样的一个百分比。它这个收入提取的百分比呢会随着年龄的上涨而增加。那杨女士在65岁退休开始从年金中领钱，她每年能领取的终身的永续的退休收入就等于65岁时这个退休账户的价值乘上分配比例，也就是220万美金乘上 5.8%， 那等于12.7万美金。那我们总结一下哈，看一下图三，杨女士从65岁开始领取 12.7 万的永续的退休收入每年，那她在72岁的时候，杨女士得到的总退休金已经超过了100万，她投了100万。72岁的时候，杨女士已经领回了全部本金，在85岁的时候，她的退休金总额已经超过了260万，在95岁的时候已经超过390万。
非常感谢刘总提供这么详细的介绍。那刘总，你目前为止多次提到终身永续收入，在听了你的例子之后呢，我才真正切切的体会到能有一个永续的稳定现金流影响力有多大。那现在社会大家都是越来越卷啦，其实大家辛苦打拼到最后只是为了有一个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如果能够提前为自己规划一个稳定收入来源，也是相当于给自己一个很有价值的退休礼物，也是对自己后半辈子的负责。比如说你刚刚提到的存钱进入年金里面，然后退休后进行终身永续的提领，我想问这个存钱最少要存多少钱呢？
是这样的，每个年金产品呢，存钱的额度和存入的次数都是不一样的。一般呢，最低呢是存入5000美金或者是20000美金不等。这个最低金额呢，你还根据你所在的州而变化。此外呢，就是杨女士的年金规定了一次性存入，就是说你放进去一笔钱进到一个年金后合同，就这一个合同就不能再放了。那有些保险公司呢会给到18个月的宽限期，意味着一开始签订合同呢，同时你放入一笔钱呢进这个年金，在年金合同生效的18个月还能够维持的继续放入年金啊。那这年金呢，并不是说你就买一个年金你以后就再不许买了。其实呢，你一般的情况下，我们给客户做规划的时候呢，就预测到他以后要维持一个现在的生活水平，然后他需要多少退休收入。他比如说今年他有10万美金，他先放进去，然后呢他有50万，下个月有50万再放进去，明年有30万再放进去，这样的话积累呢就能够达成他想需要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嗯，那刘总刚刚问了你关于存钱的要求，那现在我想问一下关于取钱的事情，如果我需要钱的话，这中间可以从年金中取出吗？
因为年金是一个退休账户，享受税务优惠，所以呢，税务局规定这是一个为养老提供的收入来源，所以最早呢是59岁半可以取。当然呢，有些人可能在59岁半之前急用钱，那么保险公司呢，它也是很人性化的，它允许你每年领取账户现金值 10% 作为应急金。这边要提醒大家一下，如果领取超过 10%， 可能会失去终身有序收入的这个功能。
嗯，那刘总，如果一个人买了年金，到了取钱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看病需要很高的费用，在这种紧急的特殊情况下可以多取一些钱吗？
您说的这种情况呢，保险公司也考虑到了，他们呢也给了一个非常灵活的方案。好多呢年金产品呢，它提供一个限时双倍提取的这样的一个收入方案啊。比如说你每年领取12万7000美金退休收入，在满足的条件下呢，那你可能是可以取25万5的这样一个收入。那这个福利呢，每周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在合同的规定呢，它是在什么条件下你可以取双倍的，它一般的情况呢叫就是一个 long term care 吧，叫 home care 这样的一个条例。所以呢，这个的话并不是每个年金产品它都提供的，而且它的条件呢，大家一定要把这合同读好。
那刘总，现在大家总是说永远不知道明天跟意外哪一个先来，那我想请问，如果年金的主人发生意外了，年金里面的钱会去哪里呢？
这个问题特别好，我的客户呢也是经常会问到这个问题。那第一种情况呢是，如果你还没有开始取钱呢，那么保险公司呢会将本金再加上一些利息的回报给你的受益人。你的受益人呢在签合同的时候你就规定好了，可能是你的孩子。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如果说你已经开始领钱了，那么你的受益人能拿到的呢就是现金值减去你所领取年金的总额。
谢谢刘总的解释。那最后我问大家一个最关心的问题，取钱的时候可能会面临怎么样的税负呢？
那取钱的时候呢，这税呢它是根据你放钱的时候是什么类型决定的哈。如果说你存入年金的钱是税前的钱，比如说 401k、 IRA 这类延税的退休账户中的钱呢，那你是 rollover 到年金里的，我们称为呢这样的年金是 qualified annuity。 qualified 的年annuity 呢，你从这里边取得收入呢，因为这个钱你没有交过税，所以呢领取的时候呢算作你当年的收入。 如果存入年金的钱是税后的钱，这样的年金呢叫做 non-qualified annuity。比如说，直接把银行的现金存入到里边，这样呢，就是你取钱的时候呢，是你取钱的增值的部分，你要算作当年的收入要交税。本金的话就不交税了，因为本金你已经是交完税了。那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 Roth IRA。 Roth IRA 呢，它是 rollover 到年金里边呢，这样取得钱本金和增值的部分都不交 income tax。
非常感谢刘总这么详细的分享，确实现在的人越来越重视退休规划了，在现在经济动荡的时代，拥有稳定永续的退休收入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刘总说的，退休规划一定要提前做，这样能够早早就开始累积你的退休收入，为自己提供一个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希望这部影片帮助大家更深入的了解退休规划以及年金。大家如果还有什么年金相关的问题，都欢迎随时与刘总这边跟他的团队来做咨询。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